好，感谢主啊。刚才我掌门在为黄文祷告一下，因为上次 critical 的时候他。家属不知道，他身体非常的危急。我们在做个祷告的访问，因为今天早上其实医生有说，他的脑子正打了一个洞，把里头的血管，那个不好的血管弄掉了。就是那个呀，我想神保守，就不会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好吧，我们再为他做个祷告。耶稣，在这时我们同心把黄文交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耶稣，我想你兴起的每一个环境有你自己的旨意。耶稣，你让这个家族因着职务跟他母亲的得救，要把这个救恩领到他们的兄弟姐妹的身上，所以我们就把黄文跟他的先生子红都交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我相信你不会让黄文突然受苦。耶稣，我求你借着这个事情开他们里面属灵的眼睛。真的，我们若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真的，当他在躺卧在病床上，在人看为危急的时候，在人没有办法的时候，耶稣你下来拯救他，并且开启他里面灵魂的深处，在这个最危难的时候，他会向你呼求，以至于他可以得救，是以至于他的灵魂可以得救，以及他的家族、他的先生、他的孩子跟他的父母都可以得救。我们把这个家交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不管医生怎么说，可是我们相信主，你是爱我们的神，你要医治我们，因为你是耶和华拉法的神，所以你来恩待他。谢谢主耶稣，我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看到出埃及记的，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人没有念过出埃及记，因为上礼拜大家觉得宗翰讲的太深了，所以我在这礼拜也没有问，我在问有没有人没有看过出埃及记，就要讲浅一点，我讲的非常浅。
我知道，因为我回家开始想说，你们上礼拜为什么会觉得宗翰讲的太深，
我觉得他的标题定的是创世纪中基督，所以我们就有个很大的期待他要怎么讲创世纪中的基督，所以后来发现他讲了基督的工作，他不是讲基督，所以你们回家去想想创世纪中基督的工作的话，大概你就会比较懂那个谁宗翰在讲什么。啊，作为，那今天的话，我觉得出埃及记才真的是要讲神的工作啊。那我自己一直在想这卷书的时候，我自己把这卷书定的一个标题是救赎的工作，然后后面写建立祭司的国度。因为救赎不是神旨意的成全，好，救赎不是光是神旨意的目的。神今天要我们是建立我们要成为主权交给他的啊，君尊的祭司。因为刚刚有人在祷告的时候，我非常推学者，因为神要的我们是把主权交给他，然后可以成为神，在神面前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可以服侍神的。我没有那么大本事会做什么 PowerPoint， 我想了半天，我途中我脑子有个图画，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给它放电脑上。其实我今天本来想用这个。对，我可以用吗？没关系，我就这样子用，可以吗？我不知道怎么架起来，因为那个坏掉了。所以我就是照它的分段，我来把它稍微分一下啊。然后这是我自己看到的重点，然后我觉得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一个事情。我这样子来看那个出埃及记，因为实在很多的人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看解经书，他们都讲的神救赎的工作。那我觉得神的工作不仅是在救赎，神的工作在最后，神旨意在这卷书要成全。所以这卷书其实可以看到一个缩影，就是神恢复的缩影，恢复我们的缩影啊，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这样来看，作者一定是摩西了啊。那大概他作的时间是主前1500年左右。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分段，我从一边讲分段，我就会稍微讲一下他的重点。因为分段第一句话啊，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出这个中间一个问题。他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 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这是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家同到埃及。所以他不是写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以色列一同来到埃及，他一开始就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是神的王子，神的王子应该住在哪里？神的王子应该住在王宫，可是现在神的王子住到哪里去了？住到埃及去了。所以这本书就告诉我们，这本书要讲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王子今天到了一个错的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到了一个错的地方的结果就会怎么样？就会被苦待，就会被苦待。我们本来应该是跟神同在的，结果我们今天落到一个光景的下面，我们跟世界在一起了。我们本来应该是这么高的地位，人应该是跟神爱我们，我们应该住在神的王宫里面，是这么高的地位。可是今天人错了，人跑到这样子的一个地位下来了，今天人到这样子没有达到神的水平去了，人到这种地位下面，在这个地位的里面，人就被世界的王怎么样苦待辖制啊？这是创世第一章讲的。那在这时候，我们在被受辖制的中间，是被一个力量捆绑了。这个力，你要挣脱这个辖制的话，怎么办？最好的方法就是有一个人怎么样？有一个人把他拉出来嘛，对不对？或者有一个人拿个剪刀把绳子剪掉，你就出来了啊。所以一定需要一个外力是最快的，所以人就可以从这样子的光景中回到上面来。这是被辖制的结果啊，我们出不来。那所以在神就要预备一个拯救者来拯救我们，这就是进到创世纪第二章要讲的一件事情。神要预备一个拯救者来拯救我们。我不能把第一章第二章每一章都讲得很细，因为后面每个人都有人要讲。所以神要预备一个拯救者来拯救我们啊，然后神在这个环境中间就预备了一个家庭，一个利未族的敬畏神的家庭啊。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叫摩西，他们看到这个孩生下来俊美又怎么样，就舍不得把他杀了啊，就把他藏起来了啊。藏起来以后，摩西后来是什么？摩西后来是被神保守，被送到了埃及的王宫里面去成长。所以摩西这个本来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什么意义？就是从水里被拉上来的啊。所以他本来的意义就是从水里被拉上来的。那摩西的一生，我知道去年还是金弟兄讲过，摩西的一生大概可以分三个阶段，对不对？摩西一生活了120岁啊，前40年就在埃及的王宫长大，学进了当时的一切最好的学校，进了最好的学校，学进当时的一切的学问啊。然后后40年呢，就是在摩西身上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因为摩西在埃及王宫的时候，摩西里面。知道他自己的出身是以色列人，是希伯来人，他不是埃及人。虽然他住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他打扮穿着都是埃及人的样子，可是他知道他心的深处是什么？他是希伯来人，他是希伯来人。好，这是很我相信他虽然在埃及王宫长大，可是他虽然在法老的女儿底下，可是他。实际上他在没有断奶之前应该是跟着他妈妈住在一起的，因为他姐姐跟法老的女儿说，我帮你去找一个奶妈来，那个奶妈其实是真正的妈啊，这样养了他。实际上在那时候他把所有他对着神的托付都告诉了这个，都告诉他儿子了，他的母亲把神对他们的托付，对着他们的应许，对他们祖宗的应许都告诉了这个孩子。所以当他到40岁，他就起义怎么样，要回去看他们本族的人。结果呢，他就伸手打了一个 埃及人啊，这个摩西的一生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因为法老那时候开始要杀他，所以摩西的后四十年就跑到了以地旷野哈，跑到了那个以，脑筋开始，那我有脑筋祷告，记忆力祷告，就跑到米甸的旷野去啊，在那里牧羊啊，为了米甸一个祭司叶特罗牧羊，然后娶了他的女儿为妻，就在米甸住了四十年。在这四十年的中间，他没有像雅各一样让他自己变得牛多羊多，他没有抓，他没有牛多羊多仆婢多，他没有让自己很丰富的起来，他在这四十年就是在那里牧羊，牧的一点都没有志气。所以在这四十年的中间，他已经被神磨到了他觉得他自己什么都不能的光景中间。然后在这四十年的末尾的时候，神在何烈山向他显现啊，神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所以摩西建了一个大异象啊，建了一个大的异象的时候，摩西就才知道他们祖宗的神，他问了很多的问题，你知道，他问他知道他们祖宗的神要叫什么名字，他问了一些很好的问题，所以他对他们祖宗的神就开始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然后接受了这个神给他什么一个托付，所以他后四十年就成了什么，所以他后四十年就成了神的器皿，就成了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经历了到创世纪的出埃及记的第五章的时候，他就回去了，他就赶回去跟他的就是去赶面见法老啊，就赶去跟法老讲要救他的百姓出以埃及。这就是前面这个故事的背景，因为出埃及记的分段非常的明显，然后就是前面一半十八章以前就在讲一个故事，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情况是一个很实际的故事。如果你们看过什么埃及王子，你们大概就知道大家都描述前面这一段的故事非常的动人，非常的惊心动魄啊，就是这里的故事。所以就是这样，到了第五章开始他就回到埃及啊，去跟法老讲话，跟告诉法老要容以色列的百姓出去，这是出埃及记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要容他的百姓回去。因为神的王子应该是，我在讲，因为神的王子应该是住在王宫，神的王子不应该在世界上做奴隶啊，不应该在世界上做奴隶，不应该在世界上被辖制，不应该没有盼望的。神的王子应该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神的荣耀的。所以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就是法老开始跟摩西开始在那边开始要怎么形容他们彼此之间较量，到底是谁的神是真神。因为法老说我不认识你的神，那你来告诉我说你的神来告诉我说要叫这一群百姓离开我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不管旧的现在也是，因为一个国家需要有人，有人力，对不对？将来要打起仗来最好有人可以做苦工，所以这是不可能让他们出去。因为让他们出去的话，如果让以色列离开，对埃及来讲是个很大的损失，所以他不能让这群苦工走啊，苦力走，奴隶走，他不能让他走。所以两人就开始较量。最大的问题是法老说我不认识这个神，我为什么要听这个神的话。那摩西里面知道神跟他讲过法老的心会硬不会走，所以就要开始用什么，就要开始较量。那摩西的手上是有神什么东西，神的杖，好，神的杖。所以我觉得刚开始在这些教例的时候，你知道世界上行法术的人也很厉害哦。行法术的不是假的哦，世界上拜偶像的人，他们后面也有一个什么，又有个势力，只是那个势力不是从真神来的，那个势力就是从什么来的了，就是从邪灵来的。邪灵也是有力量，它可以辖制我们，不是没有力量的。所以在刚开始他们教例的时候，就是说哇，我这边记写下很清楚，有十灾。 第一斋的时候是血变水，
水
血变成中文，血会变成水啊，血是我们的生理。水是我们生命的供应，非常的重要。变成了血，就是血是不能吃的，所以这一灾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当时的这些术士都还可以变。好，我为什么会把这十灾都写出来的原因，就是我每次觉得我不好写下来，结果我念完了出埃及记，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到底这几灾是怎么排的。所以我就决定要把这个十灾一样一样的打出来啊。第一个灾就是水会变成血，然后第二个灾就是青蛙满地都是，第三个灾就是狮子，第四个灾就是苍蝇，第五个灾是牲畜都被击打了啊，第六个灾他们皮肤会生疮，第七个灾就是会降冰雹下来，第八个灾就蝗虫会来吃尽所有的农作物，那第九个灾就是白天都变成黑暗了，第十个灾杀长子。好，这些灾难的发生的时候，对着当时人来讲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是古时候的人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有高科技，古时候呢一定要什么看天，是看天什么，看天吃饭。可从这个灾难中间，你们发现掌权的是谁？在大自然中间，谁掌权？神掌权，我们的神掌权啊。好，神击打法老，其实神降下改变环境、降下灾难的目的是要让法老可以怎么，可以降服下来。因为法老说我不认识这个神，那他觉得你的神可以变水可以变成血，我养的这些术士也会变，所以呢在较量谁的神大。好，结果较量到后来的时候，到了施灾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就变不出来了，术士就变不出来了，可是法老还是心硬啊，不肯让百姓出去。我们看一下下面经文，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环境，也没有办法救拔我们自己啊。圣经上也说我们犯罪，可是我们救不了自己，所以在第六章第六节就是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这就是我说我要强调救赎，就是你不用外力，你没有办法把我们从那样子的捆绑匣子中间出来，是神听到了我们的哀求啊，神要下来拯救我们。所以在第三章第七节，我刚忘记跟你们一起念第三章第七节，我们起来念神的话吧。就在击打法老的上面一段，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要救赎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引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难隐秘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阿们。所以神知道我们即使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哀求，甚至我们也不知道跟谁祷告，有人可能就是我跟老天爷祷告。你知道这位独一的真神听到没有？听到，这边神给我们的应许啊，他听到我们的哀求哀声啊，他知道我们的痛苦，所以他会下来救我们。那神救我们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不得已必须兴起环境，所以神爱我们，其实在有时候在痛苦的中间是神在爱我们，神借着这些要苏醒我们的灵魂，否则我们就日子，我们人很奇怪，日子可以过，有时候就怎么样，就不多想事情了，是不是就过了就好了，今天可以过下去就好了，这是我们的软弱人的，所以我们不太认识我们原来该是怎么样一个高贵的地位啊，神是怎么样看待我们，所以神不得已有时候必须兴起这环境让我们受到很大挫折，我们才晓得哦，原来我们还有很大的极限，我们走不下去。那当在这环境中间的时候，我们真的耐心看， 我们仔细看的时候，神在这个环境会让我们遇见什么死者，神的死者会来帮助我们。所以神常常不，你碰到可能神的死者就是你的同事，或者你以前的同学，或你的家里的弟兄姐妹的亲戚，因为他们先信主了，就可以来帮助我们啊。这就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事情，这是一个需要感恩的时刻。好，神会击打法老，可是呢，不是我们当事人有时候当场可以了解的。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你越帮越忙，所以这是刚开始以色列人骂那个摩西，你在帮倒忙，你越帮我们越辛苦。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真是有忍耐啊，不管是摩西要有忍耐，其实我们自己也需要有忍耐。好，经过了这实在是一个是蛮长的一段时间，我不知道经过几个月。好，终于到了最后一灾，是杀长子，是最恐怖的一个灾啊。那在这个杀长子之前，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神为什么要有这么大一个章节在这里诉说这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是因为神在十二章十三章啊都在讲你们将来要守这个节期，然后要为什么月节这么重要，为什么神拯救了我们。有时候我们说神拯救了我们，我们又要常讲说神赎回了我们。拯救跟救赎有什么不同？这是我要问的问题。好，讲白一点，神在出埃及记中间拯救了我们，可神在出埃及记中又定了一个节期，定了一个条例，要过逾越节。拯救跟救赎有什么不同？这是我要问你的问题。我觉得神可以拯救我们出这样一个环境，比如说我在这个公司做了很痛苦，就开一条路，我就换了一家工作，这是拯救。好，可是问题是我觉得救赎就不一样了。救赎我们就要用到想到说，对，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你外面可以被拯救，可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我们犯了一个罪，我们跟神隔绝了，那一个拯救是需要什么付代价的，就是要付什么代价？对，要付生命的代价。所以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叫救赎了，要 redeem us， 就是一定要有人去付一个代价，我们才可能从跟神之间隔开的光景中间回去。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即使被我今天可以，我这个工作做很痛苦，我可以换个工作，对不对？当然我的老公很痛苦是不能乱换，可是如果说工作很痛苦，你会想说我一定换一个工作。你可以被这样的被拯救，可是这个拯救不是你里面跟神真正的关系的恢复。神要你跟他真正恢复，从这个打破的关系中间，如果真正要恢复的时候，要付一个赎价。不然的话，人今天我就像我这样生病了，你可以求神医治，神医治，可结果如果没有跟神这个关系不恢复的时候，我的结局会是什么？这就是神最不喜欢看，就是我的结局会更惨，我的结局就是死亡跟坟墓啊。这是神不要的，这是神最不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会永远跟他的隔开。如果我的结局只是我今天再辉煌的人生，中间有很多很多不知道出什么事情，都有贵人帮我解决了，那可是如果我不跟神和好的话，我的结局就是一滩黄土。那这是神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我想把这个死亡打破，这个需要什么？这个就需要赎价，又有人要付一个代价，这就是要付我生命的代价。不然的话，我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我觉得出埃及记中间要把逾越节讲得这么白，讲得这么多，用了这么多章，讲得这么仔细。啊，我们的生命非常的重要，是无价之宝。没有任何另外一个生命没有办法把我们从那个光景中间赎出来，所以神要设立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然后这个羔羊要是怎么样的羔羊，要先拿回来你初始 啊，那个月初死就要先拿回来，要看观察它没有瑕疵，没有斑点，一点毛病都没有，才可以为我们做暑假。那这个是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一年这个月就变成犹太人的什么新年。好，这是旧历，他们以前的旧的方法数算他们的新年是用月节的那个月，正月初一是他们的正月初一，就是表示说他们要有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在出埃及中，神出埃及记中，神一直在告诉他们一件事，就是你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一个新的文化，跟世界不一样。所以从了这一次第一次逾越节开始，就是以色列人的新年的开始。从此以后，就是他们在旧约中间，以色列人的年那个他的立法的算法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后来的时候，他们被亡了以后，就是以色列国犹太国变亡了以后，他们才开始用巴比伦人的立法跟这个出埃及记立法才开始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第一个月啊，是要从逾越节的那个月开始。我忘了是那个什么什么，他们说那个黄道版叫什么？不是，哎，不行，现在天哪！我以前懂，我就先讲不出来，怎么搞？就是太阳跟地球这样绕的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绕到哪，春分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是他们的地？那叫黄道。哦，黄道。好，所以这逾越节就要杀一只没有瑕疵、没有斑点、一岁的公羊羔。那它的血要怎么样？他的血要成为我们的赎价，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要把他的血涂在门框上。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就越过去啊。所以我们念一下这边的经文，十二章第二三节说：“因为耶和华要行刑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吧，这里有没有管说在这个门内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管啊，不管，只要你相信这个血有功效，只要你相信，你就把那个血涂在你家门框上，你就逃避了这个灾难啊，就逃避了这个灾难。所以今天就看到出我们今天得救，神为我们付赎价，神有没有管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没有啊，感谢主。又常有人说，我以前不信主，就说我是挺好的人，不需要的啊，其实不需要神。感谢主，后来才开我的眼睛，看见我现在不是什么好人。好，这就是逾越节的重点。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在神面前都没有一个义人啊。我们需要神的救赎，需要神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洗净我们的罪。那今天经过了这个救赎，我们就跟神怎么样？好，神来为我们救赎，神就把我们再怎么样？神就把我们再一次提升回来，所以神跟人之间的这条线就和好了。那这时候今天出埃及记最重要的，要我们跟神和好，和好了，跟神和好，活出神的荣美来，这是出埃及记的重点。所以神在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说他是什么？他是生命的粮，还说了一句话是说，神说我的肉是什么？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还有呢？我们如果不喝他的血，不吃他的肉，会怎么样？我们就没有什么，就没有生命啊！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五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我们拨饼聚会的时候， 不是一个很无聊的聚会，不是一个就在那边听人家唱诗歌。波饼聚会就到我们在那里好好思念神，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吃，我们是在吃什么？我们是在吃肉喝血啊，这是表示我们里面的那个长子那个肉体已经死了，我们今天用神的生命，我们在跟神交换了，我们已经死了，那个肉体死了，我们神的生命在进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每一次的波饼聚会是再一次提醒我们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啊，我们真的是在吃喝神自己，吃喝神自己，求神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在波饼聚会里面，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显为大，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机会，享受神的丰富。好，我把这个大概就讲到这里，我要超超时间。好，下面就是讲到神在上面要讲的发生的事情，出埃及记中13章到18章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就是在要离开埃及的啊，要进到旷野的事的地点。所以从13章到18章，这是我这边写下，我刚刚浓缩，神在这里做了六件神迹。我们一起念好吗？第一件是日间营柱，夜间火柱，引领百姓出埃及。第二件就是法老追击，摩西举杖分开海，百姓过海如干地。好，第下面一件事情是他们在到马拿，到旷野马拿的时候，那里的水马拿水苦，百姓发怨言，神使水变甜，经历神的医治。好，第四点，百姓饥饿发怨言，想念埃及，神降鹌鹑，又降马拿喂养他们40年。好，再来一个，百姓干渴发怨言，想念埃及，神命摩西击打磐石，流出火水，解泉水和干渴。好，下面一个，亚玛利人来攻击，摩西山上举手，约西亚山下打仗，经历耶和华是得胜的惊奇。这是一件，这是他们离开埃及，匆匆忙忙离开埃及以后，他们夺了埃及人的财物啊，他们的邻居赶快跟他说，你们快点走快点走，就送他们衣服金银，这是神的预备，因为他们在埃及做苦工作了400年，埃及人没有给他们薪水，所以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神就怎么样reward 他们，就这些埃及人说好恐怖，我们长子都死了，你们快点快点离开，就给他们很多的钱财，他们就离开了埃及。然后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在匆匆忙忙走的，所以神就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啊，离开了埃及。可是离开了埃及之后呢，法老又后悔了，因为这大批人力离开了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法老又开始带了所有的军兵来追他们啊。这时候你就知道是多恐怖的一件事情，来到了红海边，那是前面怎么样，救人的方法是走不过去了，对不对？所以前面没有路，后面又怎么样，对，追兵啊。这时候全部人都，我想要是我带其中也是会惨叫，大家要骂摩西了，你发什么疯，把我带出来带到这种绝境啊。是感谢主的时候，神有方法啊，他告诉摩西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杖，神的能力就彰显了啊。摩西一举杖海就分开来了。好，这里在创世纪第15章有一个非常好的一首诗歌，就是他们过了红海，然后他们所痛恨的逼迫他们的埃及人，他们再也看不到了，所以他们就什么大大的来欢喜歌唱。我曾经听到有人在解释这一章，就在说其实在这里唱啊还不够好，他们应该是在哪里先唱，他们应该在没有过红海之前就唱，那才是他们表达他们有信心，因为知道神是会大能的神，神已经用十灾已经灭了埃及的长子，神行了这么多神迹，其实有这些以色列人还有点什么，还是有点糊里糊涂对神的认识，没有相信神是全能的神啊，所以他们在过了埃及以后，才过了红海，才发现哇，原来我们的神这么伟大，其实在那边唱 欢喜快乐的唱诗歌，说，哈，说耶和华是什么？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我今天想说，等一下我们这个完以后，我们要唱一下诗歌，我们要唱启示录摩西的歌。这里有一个摩西的歌，到启示录又有一个摩西的歌。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可以唱一下，因为我们应该很欢喜快乐。我们今天虽然还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问题，可是神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的结局。我们等一下可以唱摩西跟羔羊的歌。好，好，我这边很快就到这里。下面的一半跟前面的一半就完全不一样，从第十九章开始啊，第十八章之前就是像讲一个故事，如果你看故事像一个故事一样。那到了第十九章，他们就是过了红海，来到了西乃山下啊，在这个旷野的地方。这时候十九章以后的神跟十八章以前的神，你们觉得没一个改变？如果你们读过出埃及记，你们觉得十八章以前的神跟十九章以后的神有什么不同吗？有没有？你看前面六件神迹，他们发怨言，他们想念埃及，好像都没有被打屁股，他们埋怨就埋怨。可是到了十九章以后的时候，神的显现就变成雷轰闪电、密云烈火，什么都出现了。我想我要是在那里的话，我大概跟以色列百姓也一样，我一定两脚发抖，算了神，你不要再跟我讲话，我你就跟摩西讲，就我还是躲得远一点比较好，因为实在很恐怖。你想我们四个人有的时候风吹大一点，雷打大一点，你说有时候我们都会不会吓到？会啊。所以到了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以后的神跟十八章之前的神非常不一样。这时候他们是留在西乃山下，这时候他们离开以色列人出埃及，这边讲说满了三个月，他们经历到神很多的丰富的供应。那我们来读一下，说我这边打出来第四节第六节到第六节的话好吗？这神跟摩西讲要传递的话，好，我们一起念。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里头想法会是什么。是神将我们如鹰啊背在背上，这时候你会想到，如果是神背着我们飞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用力？用，不需要。可是我觉得我们常做一件事，就是神啊，怎么飞这么高，好恐怖哦。所以我们常常是怎么，我们的心常常是不安息的。求神帮助我们看见啊，我们今天世上所有发生的事情，神是在训练我们，神一直在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安息的心。好，所以下面一句话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属我，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好，以色列人就在回答这句话的时候惹了神的愤怒，因为他们告诉，实际上在这里的十九章第八节记载说，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我觉得这句话你觉得好不好？这样子回答有什么不好？有什么是对还不对？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怎么样？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样好不好？其实我觉得我以前都觉得应该这样是对的，那为什么神一这样回答以后神就变脸了？神向他们的显现就变成是很严厉，就是在雷轰闪电密云中间向他们显现，不再像前面一样了，在十四章十六章十七章那样恩慈的来带他们，一点都不生气。那这边好像是神非常的愤怒。 好，然后下面神就开始颁布律法，所有这些下面的动作，神颁布律法典章，其实就是要让你先看见你没有办法遵守我的吩咐的，我们没有办法听从神的话。所以我在读，后来我在想的时候，我才觉得说，我也跟以色列一样，我没有听懂神在这边第四节第六节说的话，我也没搞懂神的约是什么约。然后我们就回答说，凡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遵守。其实没有发现我们里面实在没有办法遵守。在我发现在创世纪，神跟亚伯拉罕说话跟以撒说话的时候没有带条件，你们也没发现神没有说你遵守，你听从我的话啊，遵守我的约，你的后裔就会很多，你就会这个地就会是你的，神有没有这样讲？没有。所以在创世纪中所讲的话是没有带条件的，那到了这边神讲了一句话带条件的，结果我发现我们大家都没听懂，以色列人没听懂，所以就答应下来了。这答应下来就开始要做到了，因为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不听你不遵守的时候，就会什么，就会有结果，就会有处罚啦。如果他不讲这个的话就没问题，可是神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做我的，才可以做神的子民。所以当他不听的时候，一个约变成有条件的时候就很麻烦了，只要有一方不守约就会怎么样，就会受到惩罚。所以这是神为什么，我相信这是神为什么在后面会变脸，会这么严厉的对他们，然后就开始跟他们传十诫，传诫命，让他们看见，让他们可以发现他们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话。好，这就是神要来熬炼以色列人，也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信主了，我们也经过了受洗了，神没有把我们马上带回天上，神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原因，因为神要开始让我们里面预备起来，然后将来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再跟神怎么样一起做王啊，一起做王，一起成为神的祭司。好，在这里，所以神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啊！你们给我看第二页反面，神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神一定要开始准备人。神第一点就是要对付我们的能力，所以神降下律法，他知道我们没有能力遵守，所以神就把他律法赐下来。律法的本身是什么？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让我们看见神是神的本质，好，神的本质是荣耀的，是圣洁，是公义的，是独一的真神。所以除他以外，十诫前面我如果想你们想把十诫好好了解，去听弗里德莱特会讲的，好像是去年吗？还是前年？前年我觉得。去年上半年啊。去年上半年讲的，好，你们好好去听他的，讲的非常好，他的十诫讲的非常好。好，在这里二十章传了十诫，然后二十一章就告诉说他告诉他们他立的典章是什么，这个典章就是告诉他们人生的彼此团体生活中的细节啊。我第一个写的是敬拜的力，敬拜力其实在二十章的尾巴，他说我们不可以照相，我们不可以造偶像，我们要敬拜神的时候要怎么样，土坛怎么办，石坛怎么办，都是告诉我们不要用人的力气。然后下面二十一章才开始讲我们的身体的怎么样保护我们的身体，然后在下面再讲我们跟物质的关系，然后下面再有些其他的，好，我要很快的过去。好，最后面还要讲二十五章的时候就开始一个很多人读出埃及记就读到这里就不读了，就读不下去，就出不了埃及的原因，因为二十五章之后就非常的boring， 然后又很繁琐啊，读了半天，然后那个图呢，我读的时候我也画不出那个图出来，我就搞不清楚那个柜子是什么样子的，那个香坛会是长什么样子，那我读来读就是几轴，多宽几周，多长几周，读到后来就觉得太乏味了。可是今天感谢神，我就在看自己在这边仔细看，在细想的时候就发现说，我当然是参考一些属灵的书籍，他告诉我们 神为什么要设立会幕，是其实神要让启示他山上的样式。神一直告诉摩西说，你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做，不要要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做我们的事，做我们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你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的时候呢，要跟世界上的人怎么样分别出来，要过一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这是神要求的。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也是，神希望我们不再跟着世界大流走，要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把神的道存在我们的心中间，活出那种属天的生命，这是神要的。所以在这里他设立的这个，就是要过让我们过一个常常敬拜神的生活啊理念。如果你在看摩西跟法老讲话，他常常说跟我的百姓出去，我们要走三天的路，一会儿说我们要祭祀神，一会儿又跟法老说容我们去把牛羊牲畜带去，我们要侍奉神，一会儿又说我们要敬拜神。所以其实侍奉，真正的侍奉是不是说我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情叫侍奉，其实你在敬拜神就叫侍奉神。所以神希望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出来，过一个不同，是一个跟神连结的生命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敬拜神的一个生命。这是神要我们的基督徒要有的一个生活方式，与世界是分别为圣的。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是在神面前用了多少天？40昼夜不吃也不喝，在神面前领受了怎么样来建造会幕。神真正的目的就也非常的明显，在25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是神造人一直有的一个心，在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是照他形象样式造我们，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跟我们怎么样，要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呢，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帐幕中所做的每一个器具，都一定要照神的启示。我们不能用人的方法、人的判断力去做，一定要照着神的启示来侍奉他。好，所以神知道会幕的重点，最重要性就是它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是我们侍奉的中心。他启示给我们的原则绝对不是凭我们的自己意思做，神的启示就是要照着神的启示来做。好，那会幕里面放的物件，神非常指在说约柜是宽几轴、长几轴、高几轴，什么三轴、两轴、三轴的，我大金刚非常长宽高。圣所约柜，这个表示约柜上面是用金金做的，是表示基督是我们今天的施恩座。那这是至圣所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约柜，然后用个布幔给它罩起来啊，然后前面有一个木有一个幔子，上面设了有基路伯守在那里。那每一年大祭司一年才可以进去，就是带着血才可以进去。好，圣所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陈设饼，一个金灯台，一个金香炉。那陈设饼就是表示新约中就代表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哈，金灯台就表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那金香炉是基督今天在神面前继续为我们代祷。那外院呢，外院有两样东西，铜祭坛跟洗涤盆。铜祭坛是献祭的，烧把牛羊烧在上面的地方，是代表基督替我们赎罪的，为我们献上。那洗涤盆呢，就代表神洗净我们的圣徒。好，那今天外院是最忙的，大家这边杀牛杀羊很忙碌，然后进到圣所里面就比较安静了，只要把饼放上去，把灯台清理干净，在那边献香祷告。那到了约柜呢，到了更进到里面就什么都没有，是黑的，只有约柜，只有神跟人相遇的地方。好，这是圣所大概的一个物件。那大祭司的圣服也是讲得非常仔细啊，金线银线，这个草怎么弄，内袍怎么弄，外袍怎么，以脱得怎么弄，还要放多少宝石。所以这个大祭司相当不容易，他们要把以色列12个支派放在肩上，常常为他们祷告。那大祭司的圣服非常的华丽，代表服侍神是个什么，服侍神是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都是神 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都是神君尊的祭司。所以在大祭司的头上要戴个冠冕，冠冕上面要刻个什么？归耶和华为圣，是个非常荣耀的工作。好，这是摩西在那边花了40昼夜做的一做领受的神，领受神的启示。40昼夜领受神的启示，人在下面就已经怎么样了？百姓在下面就受不了，就造反了啊！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不见了，他们把摩西当作神，他们认为是摩西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个人不在了，前面路怎么办？就没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赶快怎么样？很聪明，就造一个神像出来了，赶快啊！所以人真的，就说我们在这里看见人真的没有办法守神的律法。那摩西看到这件事也很生气，就把律法怎么样一摔，他说律法也没用，所以就把律法给摔碎了啊。所以人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敬拜神，人也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跟神连上线，人也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持守跟神的关系。今天感谢神呢，是神来找我们。摩西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摩西4次跟神祷告，为了这一帮悖逆逆着景象的百姓啊，4次祷告，你们自己回去看，4次祷告以后，神才跟他说：“你所求的我也就照着摩西所求的来做。”就是看见今天主耶稣也是不断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然后到第35章就发现神给他命令，就是他们要把他照圣所会幕所需要的东西带来。那我觉得在这里非常有一句话非常好。就第五节，35章第五节，我们一起念第五节好吗？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铜。就是我觉得这些很可爱一句话，就是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我以前念的时候都觉得说我要拿礼物给耶和华，所以我后来才发现这边是写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他们在埃及所夺得的礼物是耶和华的礼物，是神给他们的礼物，这个他们把神给他们的再一次奉献出来。那他们心中有智慧的人要来做耶和华所要他们做一切的吩咐。所以当人再一次悔改哈，把自己献在神的手中跟神配合的时候，这个会幕就怎么样了？会幕就建造起来了。那会幕建造起来才是我们一切侍奉的凭据，就是要以谁为中心？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来到会幕面前，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神的心意就得到满足了。所以耶和华心得到满足，耶和华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所以在出埃及记一开始的讲到以色列人站错了地方，站错了地方，到了世界上去，没有在神的王宫里面。那到了出埃及记最后的末了，是人跟神之间怎么样恢复了哈，人跟神之间恢复了关系，人回到神的帐幕中间去了，这时候神的心就得到满足了，神的荣耀就向他们显现。好，这是整个出埃及记最重要的，就今天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也是，神宝贝我们，神不乐意看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忙碌奔波流浪，是要把我们找回来。好，神主耶稣自己主动来找到我们，主耶稣把这个线给我们，还是我们不再是一声叹息，将来进到死亡里面。神让我们再次回到一个崇高的地位。神给我们的地位是什么地位？你知道我们今天身份是什么？是，对啊，是回复到神的儿女的身份啊，是王子公主的身份啊。那在上礼拜中翰用的彼得前书2章9节说我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啊。所以君尊的祭司是在做什么事情？有没有想过祭司做什么的？我就说我们生长的，我就常常想，就是我们生长的那个背景中间，因为没有祭司这个职分，所以我们常不晓得祭司在做什么。如果你照那个比较原始的民族，祭司是那个族中间的什么领导哎，因为祭司都是做什么的？祭司都通灵，因为那些原始的民族祭司都在干什么？都在那里 跟那个他们拜的那个祷告的，然后就会知道，都会通灵，你知道吗？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在那个那种民族是通灵，是跟鬼神偶像在接触的。可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跟这位爱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神、真实的救赎主在那里办理神跟人中间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的什么职分？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不是很应该是觉得自己都很应该很荣耀吧？大祭司袍应该在我们身上。这是神的心意，因为在启示录圣经最后一节书，我念给你听。启示第五章就说什么？这是被买出来的人，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契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将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神所买赎回来，从各个民族中间，我们中国也是被买赎回来了。现在啊，所以叫我们归于神，要成为神的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并且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地上要执掌王权。好，下面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最后了，二十章第六节，我们请念好吗？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神在千禧年的应许，将来要发生的啊！这个世界将来会有大灾难，之后主耶稣要再来，千禧年就临到这个世界上。那这时候复活的人是有福气的了，是圣洁了，将来。